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5月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的炮兵部队首次参战阿拉伯市；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卡西奇宣布退选；房地产大亨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推定候选人；另外，欧盟的移民提案引来各方争议；另外，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炮兵部队星期三参加了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战斗，反叛力量和阿萨德政权一年来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近两个星期则遭到了政府军的猛烈空袭。叛军指挥官说，这是俄罗斯的地面部队第一次在沿海的拉塔基亚省或巴尔米拉以外地区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叙利亚的停止敌对行动扩大至阿勒颇市，同时还承认在一些地方发生持续战斗的新闻报道。政治活动人士说，在叛军推进到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西部地区时，有数十人被打死。反叛武装在几个小时的激战之后被迫撤退。叛军指挥官很久以前一直警告说，政府军未来几个星期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试图夺回反叛武装控制的城市部分地区，因为这里仍然是政府军的一个关键战场。冲突发生之际，外交官们正在德国的柏林努力停止这场战斗。在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三夜间对加沙地带的4个哈马斯目标发动了空袭行动。在以巴边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之际，以色列星期三早些时候开始空袭行动。以色列军方发表的声明说，空袭的目标是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4个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这是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军队所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星期三向以色列发射迫击炮弹，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迫击炮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哈马斯和另外一个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运动曾分别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军队不要在边界地带加强军事行动。以色列说，哈马斯目前正在挖掘从加沙地带通向以色列境内的地道。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勒伊说，这是以色列发动空袭行动的原因之一。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防务专家说，白宫应该将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填海造地，设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且做好为此不惜一战的准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今年3月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海域，侦察到中国增加了在那一海域的水面舰船和勘测活动，并担心北京下一步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和美军舰船和飞机经常停靠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只有100多海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前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容忍中国在这个主权有争议的浅滩上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
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我们正跟菲律宾方面讨论增加在那里的美军力量，因此中国在如此靠近我们的人员和设施的地方设立军事基地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今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警告说， 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观察人士们说，中国可能不会等到2020年，也许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在这一浅滩快速展开填海造岛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三月下旬在国会称，他对中国可能很快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感到忧虑，美国将对这一事态发展做出军事回应。一个月后，美军派出多架 A-10 型战斗机到斯卡伯勒浅滩上空巡航，但是防务专家们说，美国需要向中国表明，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并且在军事上做好履行这项誓言的准备。理查德·费舍尔是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一名资深研究员。
中国开始在那里填海造地的危险性很大，我们应该做的是将舰船派往斯卡帕勒浅滩，表明我们不会撤走这些舰船。如果中国发动攻击，我们必须能够做出强力反击，而且中国方面需要明白我们会做出强烈反击。
一些防务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导致中国得寸进尺，但是下届政府可能会比较强硬。中国政府坚称黄岩岛是自己的固有领土，称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挑衅，但这动摇不了中国军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向海外扩张利益范围，尤其是在南中国海显示出的强硬立场，让国际社会对北京是否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感到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了扩展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支持主权伸缩，军事力量也出现了向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区延伸的趋势。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可能在一定的局势演变中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明确强调这个立场，中国军方和研究机构甚至有人呼吁，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必须改变过时的核政策。其中一些人说，这项核政策已经延续了50年，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稳住美苏两个核巨人是必要的，可以争取发展时间。可是现在这项政策已经成了束缚中国手脚的枷锁。美国专家告诫，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现有的核政策，可是态度已经转为暧昧。
中国没有放弃核反击战略，可是会改变执行的方式。中国决定在这项政策上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尤其是在一旦中国的核武器受到常规力量攻击的特定情况下，中国将会采取什么反击手段这个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模糊性。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傅泰林说，中国把美国看作是主要威胁，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及美国。为了不失去先发制人的优势，中国采取模糊战略。中国现有63枚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阿拉斯加、夏威夷和美国本土，而美国则有7000多枚核武器。专家指出，这种模糊战略可能导致常规冲突升级为核战争。
美
国在常规战争中可能打击的常规目标，在中国看来可能跟核武器有关联，难免让中国担心自己的核武器会成为攻击目标。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学者凯特琳·塔尔梅奇说，比如美国一旦攻击中国的导弹设施和核潜艇等，中国也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针对中国核战略的转变趋势，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做好应对，或加强核威慑力，或者提高美国的核摧毁力。
如果采取威慑战略，美国很容易做到，
只需要对我们的军队稍作现代化调整，不需要提高军力。而提高破坏能力，就需要对很多关键领域做出改进，才能提高摧毁中国核武器的能力。美国核战略的特点和重点取决于这一选择。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系主任查尔斯·格拉泽说，虽然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可是美中两国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打核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不过专家告诫，由于核战争后果之严重，再微小的可能性也令人不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舆论的焦点往往聚焦在中国和美国两国军方不断增加的活动上面。一些专家学者警告说，南中国海海洋环境的恶化也会影响地区稳定。他们说，那片有争议水域的环境安全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大面积的珊瑚礁因围海造岛和非法捕捞砗磲而遭到破坏。他们呼吁国际间合作保护南中国海的海洋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星期二，美国智库东西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们对南中国海的环境安全表示担忧。他们警告说，南中国海的珊瑚礁正在遭到大面积破坏。珊瑚礁为深海中的许多动植物提供生活和生长环境，对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来说非常重要。气候变暖、海水酸化、污染等因素都令珊瑚礁面临威胁。不过，美国专家认为，围海造岛是造成南中国海珊瑚礁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卡罗来纳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波顿说，
填沙和挖掘破坏那个地区的海洋生态，并且持续破坏形成于100万年前的珊瑚礁。
他说，过去一年半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大力进行围海造岛，造岛面积从2014年的500英亩约 2.02 平方公里200万平方米快速扩张到2015年的2000多英亩约 8.09 平方公里800万平方米。参与讨论的迈阿密大学国家珊瑚礁研究中心教授约翰·麦克马纳斯说，中国在永暑礁、赤瓜礁等七个岛礁的围海造岛规模约为13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13平方公里的珊瑚礁永久性死亡了。
当你把成吨的沙石堆在珊瑚礁上以后，它们就死了，基本上是被活生生掩埋的。
与会的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农博士说，中国关注围海造岛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因此在造岛前后都会采取措施保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环境，只是相关数据和报告只有中文版本。
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政府实施一些项目，公布数据，让这些信息透明，为国际社会所知，以此来减少外界的担忧，让大家获得相同的信息。
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波顿教授说，并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围海造岛，越南、菲律宾和台湾也在这样做。但是麦克马纳斯教授认为，中国对珊瑚礁的破坏并非只是围海造岛，还有非法捕捞濒危的海底巨型贝类砗磲。砗磲是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类，被列入华盛顿公约二级保护动物，也是中国重点保护的野生水生动物。麦克马纳斯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国渔民使用带有螺旋桨的船捕捞砗磲，硬生生地把周围的珊瑚礁捣碎，对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那些砗磲之后或整个出售，或被加工成工艺品，价格不菲。他说，从谷歌卫星图像上看得出来，被螺旋桨穿过的珊瑚礁都会留下弧形的印记。2015年 BBC 记者傅东飞的一则视频报道记录了中国琼海潭门镇渔民捕捞砗磲的情形。傅东飞写道，这里曾经是个很富饶的生态系统，如今海床被厚厚的碎块覆盖着，上百万块打得碎碎的珊瑚残骸颜色惨白，就像骨头一样。 麦克马纳斯在讨论会上指着 PPT 上的永暑礁卫星图像说
It has been thoroughly scoured by giant clam, what we call the cutter boats.
这里完全被我们所说的砗磲切割船搜过了，然后有了填海造岛，这非常重要，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谜题。因为大家认可的珊瑚科学家和工程师去了回来之后都报告说，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只有死的珊瑚，所以你们可以在这里见到。我原来不明白，直到几个月前终于想通了，在每一个地点，他们在建岛之前都会有砗磲挖掘。
他说其他国家的渔民也会捕捞砗磲，但是他们不使用螺旋桨。麦克马纳斯呼吁国际环保组织重视这些海底象牙被偷猎的事实，发起相关行动。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波顿教授说，海洋环境安全事关地区和全球安全，他认为在南中国海争夺渔业资源将日益成为21世纪的标志性冲突之一。他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进行合作，开展科学外交。他还主张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拯救南中国海运动，以及建立联合国海洋保护区等等。中美研究中心的洪农博士说，在南中国海有很多国际间的海洋保护合作，包括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合作，但是政治化让合作面临挑战。
由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和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各国间因此有政治方面的忧虑以及缺乏互信，这影响到即使是敏感度较低的海洋合作。
珊瑚礁遭受破坏不仅仅发生在南中国海，全球其他地区的珊瑚礁也因人类活动面临威胁。几天前，《纽约时报》报道说，迈阿密的珊瑚礁因港口建设的填沙挖掘而遭到严重破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荷兰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对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议诉中国一案进行裁决的日子的临近，南中国海仲裁案再次成为各界的焦点，预计裁决会对中国不利。虽然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南中国海仲裁有理有据，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正是中国的不参与给中国造成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自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就中菲两国之间有关南中国海争议向中国发出仲裁通知，启动强制仲裁程序以来，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但是随着仲裁结果的即将出台，一些人指出，中国可能因为不参与而造成了损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邹可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不参与仲裁，中国一开始就失去了选定立场比较中立甚至对自己比较友好的仲裁员的机会，而不得不让别人来选定。
所以这个仲裁的组成本身就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啊，至少这样可以这样认为。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一个机会就是给了别人了。那么第二点，如果中国不参与的话，那么关于程序方面的制定啊，关于这个这个在仲裁庭上那个辩论或者说这个各方面的交往，那一些都没有了，这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后果。
虽然仲裁庭的结果还没有出台，但是舆论认为结果一定会对菲律宾有利，中国坚守的九段线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邹可渊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论述被菲律宾的首席律师保罗·雷切勒在实体审议时引用。邹可渊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有两难，因为一旦参与，中国等于默认这个案子并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中国一直声称这个案子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法学项目助理研究员威姆·穆勒也曾发表文章说，中国不仅失去了一个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机会，另外也因为中国的缺席，菲律宾可以对中国进行外交和媒体上的攻击，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国，敢于对抗大国的霸凌。他说，中国不参与可能担心要提交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的具体证据，而且中国对南中国海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的宣称在现代国际法上确实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九段线存在的证据可能还握在台湾的手中。另外，因为担心存在反中国的偏见，中国对是否有能力通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感到不安。中国官方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叶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是基于菲律宾单方面启动仲裁程序违背了公约中提起国际仲裁的规定。
菲律宾的这个提起的仲裁程序的非法性，我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菲律宾滥用权力违背公约规定的这个提起仲裁的很多项前提条件，还有很多项国际法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仲裁庭非法扩张了管辖权，没有去审查争端的主题事项，它的这个主题事项的实质问题，损害了中方根据公约298条在2006年做出的这个声明的权利。
2015年10月29日，国际仲裁庭作出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在裁决公布之后认为，国际海洋法仲裁庭的这个决定不仅有失公允，也可能进一步的激化业已存在的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他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仲裁庭的现有裁决罔顾基本的事实，背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理原则，毫无中立公正可言，俨然成为非方无理诉求的最佳的辩护人和利益代言人。特别是仲裁庭关于管辖权的裁决出现了一边倒，几乎照单全收支持非方诉求的结果，对中方在立场文件中所表达的详实合理的法律主张却刻意回避和恣意歪曲，此举既有失公正，更无助于争议的解决。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内大选方面，星期三，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宣布退出竞选，因而使得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推定候选人。卡西奇的温和派立场没有获得很多选民的认同，他只在家乡俄亥俄州得到了153张代表人票。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三在印第安纳州初选中落败之后已经宣布退选。在竞选之初，有17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角逐本党的候选人提名。克鲁兹和卡西奇曾经试图进行联手合作，以阻止川普获得确保本党提名所需要的1237张代表人票。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应急计划的有关细节，以应对数十年来欧洲最严重的移民危机。这项计划包括一个所谓公平机制，要求各国接受一定数量的难民，或者支付相当于罚款的金额。这项计划立即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弹。这些国家之前没有理会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接受难民份额的呼吁。欧盟官员说，这一全面修改欧盟庇护制度的计划旨在确保各成员国处理一定比例份额的流动移民。赴欧洲的移民人数去年已经达到了百万，提案中包括取消对土耳其公民免签旅行限制的建议。欧盟议会6月份将就这一提议进行表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亚洲方面。随着民主选举的政府在缅甸执政，缅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新一届政府也面临着诸多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新闻自由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凯蒂·阿诺德从仰光发来的报道。
过去多年来，缅甸并不是独立的媒体人可以容身国家。不过在星期二，来自媒体、外交和民间组织的人士聚集在仰光，庆祝了世界新闻自由日。原计划发表主题演说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缅甸新一任信息部部长。
我们正在努力提高自由度，但是与此同时，修改我们的法律以及司法和行政实践也很重要，媒体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
昂山素季的缺席并没有让记者们意外。这位前反对派领袖在他领导的政党本月执政以后，基本没有对新闻界讲什么话。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禁止党内任何议员同媒体接触，而且至今没有任命政府发言人。
全民联竞选时宣称要推动透明化，在任何民主体制里，透明的关键是媒体能够接触政府并且提出问题，甚至是政府眼中的刁难问题。
在有关新闻自由度的调查中，缅甸的排名仍然落后。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国界今年发表报告说，在180个国家当中，缅甸排名143。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50多年前由军政府出台的高压法还被用来关押新闻业者。丁山是最近从监狱放出来的一位记者。
不管是在旧政府还是新政府的影响下，新闻自由还是有限。现在还没有出台一部媒体法，我们还是不能批评军方，要是敢批评军方的话会遭到逮捕，军民关系还存在巨大的鸿沟。
不过近几年来，缅甸的新闻界比起军政府时代还是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在2012年的时候，缅甸政府解除了出版前实行审查的法律，这导致了大批报刊的涌现，内容如今由编辑做主。缅甸时报的托尼·查尔德说，不能小看这一进步。
我们周围的很多国家，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香港，新闻界都在重压之下，而在缅甸这里，我们是在向前走，我们的步子确实应该更快一些，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东南亚新闻自由的指路灯。
不过缅甸的新闻业者说，这盏指路灯仍在风雨飘渺之中，必须用心呵护。美国之音凯蒂·阿诺德仰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期待能够看到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发展有哪些积极的愿景。台湾民进党则表示，蔡英文维持台海两岸稳定发展现状的政策会符合各方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商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台湾媒体表示，美方期待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能够就发展两岸关系的积极愿景有所阐述。董云商接受台湾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蔡英文做了一些言行一致的公开承诺，包括在维持台海两岸现状、持续与北京保持和平稳定关系等。这位美国官员赞扬蔡英文做得很好，而且言行一致。他也表示，美国将持续关注蔡英文的承诺，观察他将如何兑现。台湾民进党发言人阮兆雄星期三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应该非常清楚，那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维持两岸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说，这一主张不仅符合各方的利益，也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共识。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会否提到92共识备受瞩目。中国领导人多次施压，希望迫使他在就职前明确说出这几个字。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表示，以92共识作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两岸和平应该可以一直发展下去。民进党创始人之一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说， 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承认九二会谈这一事实。民进党也曾讲过九二会谈精神。他说，蔡英文在两岸政策方面已经比四年前有了很大的调整。谢长廷说，蔡英文主观上全力希望两岸关系安定，但如果台湾多数人反对国民党所讲的两岸同属一中的话，蔡英文就很难做出违反民意的陈述。但谢长廷保证蔡英文不会重蹈陈水扁路线，因为陈水扁时代给美国带来了意外。他说，蔡英文已经承诺不会带来让人意外的不稳定关系。谢长廷说，这一点是可以安心可以信赖的。美国之音记者戚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到目前为止，台湾还没有收到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民进党有立委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打压，国民党的立委则认为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今年还没有收到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应该和中国的打压有关。
这个反而变成520之前中国的另一个手法，用这样来打压台湾。我想这个的国人都应该必须要清楚。那我想最重要就是台湾应该积极的参加国际组织，特别在世界卫生这个部分，我们过去都有良好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好好的考量这一点。
李俊毅委员还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活动，相信台湾新政府也将研究以更有尊严的方式来实质参与。台湾卫福部长蒋秉煌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如果最后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将采取2009年之前的模式，在场外旁听或是以其他方式参与。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到现在还没有收到相关的邀请函，应该和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有关。
蔡英文应该告诉全台湾的老百姓，你现在已经赢这么多，拿到这个权利，你不要九二共识，你要什么你要讲出来，然后让我们的国际空间继续维持住，不要说比 马总统好，就是维持跟他一样也就可以了。
赖世葆委员还说，如果台湾的卫福部长只能去世界卫生大会旁听，那还不如不去，不需要如此自贬尊严。台湾2009年在马英九政府执政下，以观察员的身份，中华台北的名称以及部长层级的官员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仅可以在大会上发言五分钟，也可以参与各种小组会议。台湾外交部次长李承然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一直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联系，对方的回答是还在作业处理当中，但是没有提到邀请函。李承然次长说，台湾没有悲观的权利，还是会以观察员的身份争取出席。不过他也坦承已经准备了许多方案，其中包括表达抗议。外交部次长侯青山日前在立法院答询指出，台湾正透过美国、欧盟等友好国家帮忙了解状况。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首席副助卿董云赏接受专访时表示，有关台湾今年能否持续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正在努力中，他目前没有理由预期今年情况会与往年有所不同，但是需要再观察。即将接任新政府行政院发言人的童振源表示，健康是普世人权，参与 WHA 攸关台湾人民的权益，台湾医疗在全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也是全球防疫不可或缺的一环，将坚持以有意义、全面性并且有尊严的方式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网上报名截止时间是5月9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从中国大陆独立出来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但对要求独立的香港民族党领袖陈浩天来说，香港独立可以成为现实。北京正在加紧控制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三月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正式宣布成立，北京政府立即表示相关的行为严重违法，香港独立绝对不可能。然而在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看来，香港已经具备独立所必须的诸多条件。
We have our boundary, we have our...
我们有我们的边界，有我们的货币，有我们的语言，有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普通法，我们可以是一个国家了。因此我认为香港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但最重要的事情是香港人民不需要认同中国的国籍。
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陈浩天解释了像他这样的香港年轻人为什么要追求独立。
我参加了雨伞革命，我也向行政长官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中共永远也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跟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
陈浩天表示他知道追求香港独立有个人风险。
我们预计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比如坐牢，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是在为我们的自由奋斗，为我们的前途奋斗，我认为为此做出牺牲也可以。
香港民族党是香港成立的第一个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他主张民族自强，香港独立，建立香港共和国。对香港日益加紧控制的北京政府认为，其言论危害国家的主权安全，危害香港的根本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多家媒体星期三同时发出了有关前不久震惊全球的所谓巴拿马文件中涉及中国大陆政商高层内的跟进报道，披露了多名前任或者现任中共高层的后代操纵的离岸公司的详细情况，并且证实有一些所谓的官后代在香港主权回归之前就已经踏足香港，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报道，《明报》、《一周刊》、《南华早报》和不久前新成立的网媒《香港01》近期分别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获得巴拿马文件中部分与港澳和中国大陆有关的资料，进行调查核实，并协议同时发表相关报道。此前，《明报》等媒体已详细报道了巴拿马文件涉及的香港多名政商界巨头的离岸公司及身份问题。这些调查报道除披露早前所知的前任和现任中共高层领导人后代设立离岸公司涉嫌隐秘财富的更多详情外，同时也发现至少七名涉案的子女或其配偶拥有香港身份证，包括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绿的女儿张小燕、前公安部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女儿、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青、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甥女厉小兵及丈夫于一平、前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及外孙女李子丹，以及前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些报道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高层或家人涉嫌贪腐，但是所揭秘的官后代权贵商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说，
更重要的就是整个高层的干部成了很大部分都把他们的家属啦、子女啦、财富啦就卷移到海外去，不但这个贪污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政权的信心的问题。
据《明报》报道，张高丽的女儿张小燕的丈夫李胜坡曾任三间离岸公司董事，其中一间所报地址为位于元朗加州花园，经过查测发现张小燕与李胜波共同持有加州花园一独立屋，是以香港身份证购买，英文名字是用粤语拼音。 另外，刘云山的儿媳贾丽青是2009年10月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一家离岸公司的唯一股东兼董事。文件披露香港住址为南区贝沙湾一豪宅，并显示身份证首次签发日期在2001年，目前持有2008年签发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同时，文件显示邓小平的外甥女厉小兵和丈夫于一平曾以香港人身份担任两间离岸公司董事，而于一平的香港身份证1994年11月签发，目前持有2009年签发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同时，厉小兵夫妇拥有加拿大护照。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巴拿马文件附有她的2013年签发的特区护照的副本。根据特区护照的申请资格，申请人必须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香港林毅的报道则详细报道了前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家人的情况。报道称，离岸公司文件显示，贾庆林的女儿贾强化名林青，在港从事商业活动，近年为丈夫李伯潭名下的离岸公司缴交年费，并共同报住同一地址。此外，报道经过翻查资料发现，李伯潭和林青1990年代中期报住居于致富花园，后转到浅水湾一单位居住。两人的女儿年仅23岁的李子丹，去年年底以 3.87 亿元购入东半山傲旋一豪宅，震惊香港。巴拿马文件显示，除李伯潭外，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在美国史坦福大学读书时，曾从中国名表零售连锁集团亨德利创办人张瑜平手里以象征性1美元收购一间离岸公司。此外，明报记者通过对比巴拿马文件发现，李伯潭和女儿李子丹都已取得香港身份证，成为香港居民。一周刊的调查发现，在1997年国企改制引入私人资本之际，张瑜平联手由北京市政府第一商业局转型的北京一商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入主北京亨德利。张瑜平2002年把集团改组，并安排公司2005年来港上市，大捞一笔，一度成为中国十大首富之一。而贾庆林97至99年间出任北京市长，1997至2002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郑宇硕教授表示，尽管中国当局严密封锁有关巴拿马文件，尤其是其中涉及中共高层子女设立离岸公司的消息，不过许多人还是会通过不同方式获知相关的海外报道，从而对中共高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说，
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从呢种种的渠道取得海外的信息，这一类的消息呢很快就会呢流传，影响呢主要就是呢大家呢很难认为打击贪污的手段是公平的，是有效的。第二呢，当然呢这一类的新闻呢要加强呢高层的种种斗争。
这次香港多家媒体揭秘更多巴拿马文件中涉及中共高层的详情，主要集中在前任和现任高层的家人和子女开设离岸公司并取得香港身份的情况，没有谈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等人。有分析表示，邓家贵和齐乔乔早在习近平本人进入中共高层之前就已经经商致富，至多是利用了其父习仲勋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2016年2月26日，来自陕西的一名大二学生魏泽西在网上对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这一问题长达千字的回应，目前呢被大量的转载。下面呢是有关的报道。
中国当局宣布将要会同有关部门来调查最近引发社会关注的魏则西事件。
魏则西就医的北京市武警第二医院也成了被调查的首要对象。被许多中国网民批评是谋财害命的武警二院，目前呢已经进驻了各方的调查人员。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也在今天到了武警二院来进行观察和采访。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叶冰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叶冰，跟我们谈谈在武警二院就诊的病患对于魏则西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魏则西的父母有没有一些新的说法呢？
好的，那么魏则西的父母呢，他们是一直是很低调的，他们在5月2号啊，在处理魏则西的这个三期的这个后事之后呢，就对这个法制晚报的记者呢是这样表示，他说这个魏则西的父亲魏海泉呢，他讲呢说实话，我们不想接受任何采访，所有的想说的话呢已经通过媒体发了声明。那么他还强调他们没有恶意，也不针对哪个媒体，也不针对哪个组织，此外呢就没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那么我们想去设法找到他们，目前还没有联系上。今天呢我们在武警二院的门口呢就看到这家医院呢已经宣布停诊了，门口呢和这个医院的四周呢有一些警车，还有一些警察，一些患者呢被拦在这个门外，也有一些围观的群众。那么上午呢据说聚集的人比较多，大约有100-200人，下午呢就少了些，有些患者呢看到记者呢就索取了名片，只是说需要的时候呢再跟记者联系，他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愿意在摄像机前面讲话。不过后来呢有几位患者呢和家属同意接受录音采访，那么下面我们就听听其中一位姓冯的从内蒙来的患者，他对记者所说的话。
怎么找到这家医院？
我网上看见的。
是哪一家的吧？
百度上。
那这个治疗怎么样？
我就觉得费用太高，太贵了。一开始他也没说几米，一开始不多，后来治到当中的时候啊。就他说这个培养细胞这个再往身体里面注射这个啊，一针5000块钱，我打了4针，
效果怎么样？
效果我现在感觉我身体免疫力在下降。
是，那么叶斌，我们听到了也有不少的患者有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来向院方讨说法。那么到现在为止，院方有没有做出任何的答复呢？那么这些患者他们在医院的门口的集结，有没有可能被认为说是在集体维权，或者甚至有人说是进行所谓的医闹呢？
今天我们在医院那儿看到的情况呢是没有听说有什么答复。那么在场的这些维权的患者呢告诉记者，说院方呢在6号，也就是后天啊，会给他们一个说法。那么患者们说呢，他们到时候会再来医院呢等待答复。目前看来呢，官方没有把这些患者和家属们的这个维权行动呢定为医闹，因为这不是一个个案，而且呢这个事件呢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有联合调查组啊、中央军委啊介入调查。那么武警部队呢也发了话，他们的高层表态说呢绝不姑息。现在看情况呢似乎是受害人们呢在依法维权，他们成立了有将近100人的这个微信群，不过呢他们也很谨慎，警惕坏人趁机捣乱，给他们的维权行动呢抹黑。那今天上午呢就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偷听患者们相互交换手机号，然后把这些号码呢存在他自己的手机里，这件事儿呢被病友们当场发现了。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当时的一段视频。
删了，没删了，没广告号删了。
有没有出了错误？
没有，刚才您都删了，
没有，我也我刚才记了。老百姓，
真是老百姓，真是老百姓。
是，那么叶斌，我们看到在现场的状况之外呢，最后我们还想要了解的就是今天从中国也有消息传出，说中国的宣传部门已经下令了，有关魏则西的报道要全面降温，不得自采自编，还不得更新报道，是不是真的呢？那么如此一来，这些患者又该如何寻求渠道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呢？
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到目前为止。不过我们在现场呢，今天看到呢，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已经开始比较紧张，那么患者们呢也是非常的低调，非常谨慎，他们在微信群里面呢也这个呼吁大家呢，要警惕坏人渗入，不让这些这个他们的这个维权的这些行动或者他们的一些计划呢，提前透露出去，不过呢，就是大家也许还记得。最近呢，就是在4月1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会议上呢，提到了医药三不能。那么这里边呢，就包含了，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多少来作为排位的标准。那么这句话呢，似乎指的就是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的这种高价定位的做法。那么患者们呢，他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表示呢，他们正在聘请律师准备起诉，同时呢也有人呼吁大家团结起来联系媒体争取社会上的支持。
嗯，
那么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关于所谓宣传部门的这种监管或者是禁令。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这个在场的一位维权人士，就是王福磊，他的这个化名吧，或者匿名，就是叫渔夫。我们下面来看一看他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些话。
坑蒙拐骗，把部队的医院就是全部包给莆田系，然后坑对患者骗取钱财，而且数额非常巨大，这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绝对是犯罪集团诈骗。
你认为现在就是说谁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至少医院监管部门还有推广的百度都应该负起他们的责任，给社会给公众一个交代。
你认为他这个事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背后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深层的原因肯定是利益勾结，各方面都会权钱交易。因为你看中国很多的民营企业都被莆田系控制了，这个要求国家应该严查他们，把这些不合法的、坑蒙拐骗老百姓的全部予以取缔。
那么就是说，下一步你觉得要怎么样做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呢？
这个只能说是更多的人来关注，更多的人来参与，来呼吁，大家一起去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今天稍早在北京武警二院前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星期二表示，因参与六四民主抗议运动而获刑的最后一名在押犯将于今年的10月刑满释放。随着六四事件本身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这最后一名在押犯也在监牢中度过了大半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总部设在加州旧金山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5月2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知的因参与六四而入狱的最后一名在押犯苗德顺获得减刑，将于今年10月15日刑满释放。对话基金会是在今年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有关了解苗德顺现状的请求之后，获得他将于10月获释的消息的。对话基金会创始人康源表示，他亲手将相关请求材料交给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某位官员。康源表示不便透露这名官员的详细身份。来自河北省时年25岁的工人苗德顺参与了1989年发生的以北京为中心的要求民主的六四抗议。他于1989年8月7日因纵火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苗德顺和另外4人被控向一辆燃烧的坦克投掷一个箩筐。1991年，苗德顺的刑罚改为无期徒刑。此后，在1998年、2012年和2016年， 苗德顺三次获得减刑。此外，法庭将剥夺苗德顺政治权利的年限也从8年减为7年。在服刑期间，苗德顺多年未与外界联系，曾在1990年代与他一同服刑的人士记得他那时非常消瘦，拒绝承认自己犯罪，并且拒绝参与监狱劳动。苗德顺在狱中饱受乙型肝炎和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2003年被转往延庆监狱，那里有为病人、老人以及残疾人准备的病房。康源表示，他从1990年代中期就注意到这个案子，但在2005年才真正开始追踪关注此案。康源说
But I started to really pursue his case in 2005, so that's about 11 years ago. Basically, the way I operate is to ask about a prisoner's situation.
Okay.我真正开始追踪这个案子是在2005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11年了。我所做的基本上就是询问犯人们的情况。我询问他们情况，这一举动本身就表达了我的担忧。过去11年，我一直在表达我对苗先生的担忧。与此同时，我也为他的案子做了一些宣传，比如如果你往回看，会发现我们曾就苗德顺在2012年获得减刑发表过一篇简短的报道。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交犯人名单直接介入此类事情的两种方式。我将有关这些犯人的消息公开，让他们获得公众的关注。
Intervene by submitting list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 publiciz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isoner, bring the prisoner into the public.
据对话基金会透露，全中国共有1602人因牵涉六四被判刑，被长期拘留或劳教的人数则比这多得多。康源表示，对苗德顺即将被释放的消息表示欢迎，并且希望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但他不打算在苗德顺被释放后马上联系他。尽管苗德顺将于今年被释放，他仍然还有7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康源说
I doubt it. I don't know how to. He, you know, I don't have his address.
我不清楚我能否马上联系他。我不知道怎么去联系他。我没有他的地址。之前有人也说过，苗德顺让他的父母不要去看他。我希望他能与父母团聚，但我无法去了解他的情况。当你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你不能，比方说，接受外国人的采访。所以，我不认为联系他是谨慎或明智的决定。你不会想把任何人置于危险境地。
据美联社报道，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为防止六四运动重演，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和组织的打压，即使是一些相对较为温和的活动组织也被列为打压的对象。还有约一个月，六四运动即将27周年，被关押了多半生、疾病缠身的苗德顺还将在铁窗中度过。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五月份是亚太裔传统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出席了亚太裔组织举行的活动，并且发表讲话，鼓励亚太裔踊跃参加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5月4日，亚太裔美国国会研究所举行第22届年度晚宴和招待会，庆祝亚太裔的传统。前来参加活动的有亚太裔政要名人，也有支持亚太裔的其他族裔人士。有人身着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服饰，以体现亚太裔的文化。在晚宴上，奥巴马总统说，在美国，亚太裔是人数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但投票人数却不多。
2012年，仅有大约56%符合条件的亚太裔注册要去投票，而真正投票的人数比注册的人的一半还少。如果你对美国的政策不满却又不去投票，这必须要改变。
他鼓励亚太裔在各个层级的选举中都积极投票。奥巴马在任期内任命了3名内阁级别的亚裔部长和2名亚裔副部长。
我们努力使亚太裔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的各个层级都被代表。
而在招待会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赞扬了亚太裔在美国做出的贡献。如果我有幸当选总统，我期待保证你们在我的任期内被很好的代表。前来参加活动的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拜拉说，亚太裔应当意识到自己的选票很重要。
人们应该都去投票，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也能进入国会，也能成为参议员。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有亚太裔总统。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